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，一起亲近神。箴言28章第5节，所罗门说，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坏人不知公义是什么，但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。愿神帮助我们每天以饥渴的心，谦卑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，借着他的灵引导我们走在公义的道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天上冠冕的底片。我们思想天上冠冕的底片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44篇9到15节，诗篇144篇9到1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。
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，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。
诗篇第144篇9到15节，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 用十弦瑟向你歌颂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，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。求你救拔我，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。他们的口说谎话，他们的右手起假誓。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我们的仓盈满，能出各样的粮食。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，我们的牛驮着满驮，没有人闯进来抢夺，也没有人出去征战。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。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，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，这百姓变为有福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44篇9到15节。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句有两处，第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，第二处在诗篇144篇的12节。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经文说道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，诗篇144篇12节，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诗篇144篇1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，诗篇144篇12节，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天上冠冕的底片。一位游客说，去年夏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，参观一所著名的磨金刚石的工厂，那件事很有趣味。我们看见那些金刚石的雏形又粗糙又丑陋，像一块平常的石头，需要很久的时间去磨它，并且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。工人用一个钳子夹住它，放在一个旋转的轮上去摩擦，金刚石的渣子都落下，那轮子太快了，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更合适磨金刚石。这工作有时继续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。若是这颗金刚石是为国王预备的，时间就用得更多了。不管那金刚石是如何的珍贵，它的外壳总要磨去十倍八倍，到血瓶摩擦的工作完毕以后，金刚石平滑光亮，光芒四射。这等修血雕凿的功夫使它的价值增加了千百倍以上。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，我们要相信他的慈爱，信心中所受的试炼在基督荣耀的显现里要变成赞美和尊荣。照相必有底片，才能洗出相片。世上的十字架都是天上冠冕的底片，现在所受的苦难和忧伤可以决定将来的荣耀、尊贵和生命。
退居旷野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天上冠冕的底片这个题目。神刑罚恶人，管教儿女，磨练义人。大卫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，预先定下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效法的儿子的模样。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已定的蓝图。诗篇144篇12节，诗人说，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彼得前书2章5节，彼得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主耶稣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要满有他长成的身量。圣灵是天父的一双巧手，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使我们满有他的生命性情。神的灵不但运行在水面上，也运行在信主的人的心中，使我们有基督的心，在他的恩典中长大成熟。罗马书8章14节，保罗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一个人行事为人没有基督的心，就不能称作基督徒，因为神的道不在他的心里。罗马书8章9节，保罗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他伤了蛇的头，粉碎了撒旦的权势。诗篇45篇第5节，诗人说，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基督大有荣耀和威严，胜了又胜。诗篇45篇第6节，诗人又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启示录11章15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好比大能的勇士，他有我们如同勇士手中的剑，充满他的剑带。常言道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刀剑锋从磨砺出。主以艰难给我们当饼，以困苦给我们当水。他许可我们经历不如意的环境，许可苦难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要拆毁我们或者折磨我们，乃是要建立我们。有人研究平静的小海湾，石头是比较带着棱角的，但波涛汹涌的海岸，石头就比较平滑，因为经过海水的冲刷。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个性，生活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态度，甚至我们的思想中还有很多不符合神真理的偏差。神要塑造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像一个一个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箭头要保持光亮，不让它生锈，就要常常磨光。神要使我们成为磨亮的箭头，藏在他箭袋之中。他许可我们尝尽艰苦，长寿砥砺。古希腊哲学家狄奥基尼斯曾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嫉妒对嫉妒者之危害，正如铁锈之危害于铁。神磨练我们，好培养出在他眼中看为宝贵的生命品格。我们的灵魂若不肯受磨练，生锈了，神就不能用我们，因为有了铁锈的箭头，就射不穿肩甲。神的恩典是多样的，是诸般的，是丰满的。他所预备的恩典，不是只在我们的顺境中，也在我们受苦的日子当中。按照老我的本性，我们不喜欢吃苦，不喜爱受教，但是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带领我们，点点滴滴的磨练我们， 使我们成为他的精兵。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我们的公平明如正午。所以不要贪图安逸，而要留意神在我们生命中改变的动力，要懂得自我隐藏，甘心受教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懂得甘愿牺牲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祈许自己成为在神手中射中王敌之心的利箭。神把我们藏在他的箭袋里，他随时要把我们抽出来，使我们执行他的任务，所以要有蓄势待发的心理预备，不要闲懒放纵，而要被圣灵充满，被神的灵引导。当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的时候，神兴起先知以利亚，将他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使他在那里受信心的试验。当时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，毁坏了他的坛，用刀杀了耶和华的先知，以利亚顿时成了孤单的先知。神说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以利亚就照着神的吩咐，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果然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神的旨意是要以利亚在他手中成为磨亮的箭，射中仇敌的要害。对一位神射手而言，一支箭就已足够。在关键时刻，神要用以利亚去对付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和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400个先知，把以色列人的心意夺回。在那段隐藏的日子里，以利亚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在基利西旁专心祷告，领受神奇妙的供应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神听以利亚的祷告不降雨，雨没有下在地上。溪水干了，以利亚没有水喝怎么办呢？他不是看环境随意移动脚步离开基利西旁到别处去找水，而是耐心等候，直到神的指示来到。时候到了，神吩咐以利亚要他前往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去，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这个寡妇穷到一个地步，家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的时候，他正准备找两根柴回家给自己和儿子做饼吃，寡妇说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但以利亚信心通天，大胆地向寡妇提出要求，要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拿来给他，然后为自己和他的儿子做饼，因为神已经指示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他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神会持续供应，让坛内的面瓶里的油用不尽，直到雨降在地上，地里有了出产。以利亚信神，就看见神所指示的应验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。接着神要以利亚知道，他不但能使无变为有，还能使死人复活。列王记上17章17到18节经文又记载，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他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现在更棘手的考验来了，寡妇围着儿子死了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寡妇死了，儿子没指望了。在人是如此，在神却不然。在人看来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以利亚因信仍有指望。以利亚对寡妇说，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愿意承担眼前的困难，因为是神吩咐他到这个寡妇家里来的，他相信神会负责，就是孩子死了，神能叫他复活。于是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，三次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一次不成，第二次，第二次不成，第三次。到了第三次，果然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，孩子活了。以利亚亲身经历神是死人复活的大能，把寡妇的儿子活活的交给他。列王记上17:24，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当时候到了，过了3年零6个月，神要以利亚出来，使亚哈得见他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大大得胜，一举解决了亚哈所供养450个拜巴利的先知，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神是用以利亚把百姓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并且是独一的真神。他在加密山上重修已被毁坏耶和华的坛，献上祭物，求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虽然好像孤单一人，他勇敢在众人眼前向神祷告，神听他的祷告，降下火来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了沟里的水。列王记上18:39记载，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本来是巴利和亚斯他录这些假神偶像得势，当以利亚上场的时候，情势就完全改观了。以利亚虽是单枪匹马，但却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他在加密山上力挽狂澜，使众民能看出真假，重新选择所要侍奉的。现在众民知道耶和华是神，是以色列的神，而以利亚是神所差来的先知。以利亚就对他们说，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。圣经说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这是按照申命记13章带假先知的条例。这些假先知用言语悖逆耶和华神，引诱百姓去侍奉别神。申命记13:8-9提到，你不可依从他，也不可听从他，眼不可顾惜他，你不可怜恤他，也不可遮蔽他，总要杀他。你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，将他致死。以利亚在基顺河边杀了450个拜巴利的先知，叫一些拜巴利的羞愧。神借着以利亚败坏了仇敌的诡计，带来了纯正信仰的复兴。以利亚也成了当代最有能力的先知，他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有不能动摇的地位，甚至以后主耶稣的门徒雅各、约翰也想要模仿他，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。巴不得我们都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愿意被神隐藏，在基利西的隐秘处得着能力。愿我们都能成为锋快磨亮的剑，让神的手可以随时从他剑袋中抽出。18:14，大卫说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当神磨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存着信心和忍耐，知道神不要我们灵魂生锈。当神藏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谦卑等候，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。愿我们效法主，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甘心忍受主所受过的苦难和忧伤。考曼夫人说，世上的十字架都是天上冠冕的底片。罗马书8:30，保罗说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而哥林多后书4:17，保罗又说，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愿主开广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不灰心不丧胆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依靠他所赐丰富够用的恩典，存心忍耐， 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奉献一生。
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容再耽误，莫再蹉跎，把我注视你福音传播，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。我奉献这一生，唱出爱的见证。我奉献这一生，传扬不朽旧恩。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，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，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，靠主的灵胜过所有试炼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容再耽误，莫再蹉跎，把我主使命福音传播，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。我奉献这一生，唱出爱的见证。我奉献这一生，传扬不朽旧恩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主，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。你不但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，你还要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，懂得在今世自守公义，存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你。你按着你的美意塑造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冠冕。求主给我们国度的眼光，叫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主啊，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。求主照明我的黑暗，用你炼净的话语引导我，用真理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。在征战的日子，做你手中磨亮的利剑。我们恭敬将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你真理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没有一个徒受恩典虚度光阴。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保守我们向你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松柏长青，这里边有30篇适合年长信徒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呢给年长的信徒带来心中盼望的缘由。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索取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不容再耽误，莫再蹉跎，把我主使命福音传播，让真理